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经常刺激消费的社会，看到很多的广告都告诉我们，这些东西呢非买不可，买了它，你的人生呢才会更加的丰富和精彩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在我们家，我是鼓励孩子尽量不要刷卡，我个人也没有刷卡的习惯，但是现今世代不断的改变，或许将来会是无现金世代，所以刷卡不仅是一种趋势，而且也是成为生活上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啊。但我个人非常坚持不要先享受后付款，如果习惯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就先刷，那其实呢也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压力。过去我小时候经常听到节俭就是美德，但现在呢却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了，反而是鼓励消费者想要就要马上得到。但是真的刷的越多，买的越多，快乐满足就会更多吗？不管这世界的潮流如何，不管这些媒体告诉你你要拥有多少才能幸福，身为神的儿女基督徒，我们还是要来看看主怎么教导。而且如果我们有一些习惯不好好的养成，那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消费习惯的。好，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《减压重新开始》第十章，养成节省的习惯。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要看到的经文是在诗篇第9篇7到12节，主题是最安稳的保障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诗篇第9篇7到1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9篇7到12节，唯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耶和华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最安稳的保障，这段经文教导一个重要的真理，我们所拥有最安全最有力的保障乃是主的名。在诗篇第9篇第10节中说道，耶和华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想起神曾经为了我们离弃他的儿子，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神真正离弃过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他自己的儿子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中说到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因为神曾经这么做，我们才能确定为了他儿子的缘故，他永不会离弃我们。父爱子，对他说，你已经为这些人死了，我永远不离弃他们。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是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最后的宣告是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在神的旨意中。全世界最安稳的保障，就是主的名。你如果认识他的名，就认识他的性情。他的名与他的称号，把他的性情启示出来了。这些名称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以及他能做什么。举例来说，他是耶和华，那位立约的神。他是主，那位掌管一切权柄的王。他是耶稣，是救主。他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福分。你是否认识神呢？在诗篇第九篇第十节中说到，认识你名的人，也就是认识神的性情的人，要倚靠你。你越多认识神，就会更多信靠他，你越信靠他，就会更多认识他。这是一个何等兴奋且丰富的经验呢？默想神的话，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经历之一，就是享受我们与我们的神之间直接的关系。要信靠神，就必须寻求他。今天就带着想要更多认识他的渴慕来寻求他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永远坐着为王，认识你名的人必要倚靠你，你从未撇弃寻求你的人。我渴慕更多寻求你，更认识你，更信靠你，更多经历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诗篇灵修三六五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为你所认识》。
我离丰功伟绩，或是平凡无奇，我清晰能认识你。你将我举起，抚慰我的心灵，将我捧在你的掌心。哦，为你所认识，你知道我的名字。为你所认识，世上还有更伟大的事。或离丰功伟绩，或是平凡无奇，我清晰能认识你。你将我举起，抚慰我的心灵，将我捧在你的掌心。 上可有更伟大的事。我爱听你呼唤我的名字，找到我大小的历史，你定睛在我身上宣泄我，让我深知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处在这样一个经济非常发达、物资很丰富、生活环境都比较富裕的环境中，要养成节省的习惯，应该是要特别使力的，但这绝对是减轻压力的方法。好，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王宇威所翻译的《减压从新开始：纾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》。这本书总共有15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第10章了。好，第10章的主题是养成节省的习惯。减轻压力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过得节省。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压力都来自需要工作养家或维生，许多人觉得为工作所困，无法自由选择职业。但只要我们愿意重新检视自己的价值观、需求和欲望，或许会发现我们拥有的自由其实不少。我们都希望有一天能不用工作，经济独立。经济独立有两种，一是赚的钱够多，让你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二是在经济能力之内少买一点。大多数美国人追求的经济独立是第一种，赚到需要的钱，让自己想要买什么就能买什么。需要和想要两个关键词代表了金钱压力的张力点和释放值，需要和想要不一致，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。如果能一致，至少在同一层次，那么满足需求就不会那么累人了。然而我们还有另一个选择，就是在经济能力之内少买一点。这么做跟我们社会鼓吹的做法截然不同。现代文化要我们超支生活，尽量花钱，刷卡消费，别担心还钱的事，结果让生活变得过量、紧张、忙碌及杂乱。所以我们何不改变呢？从少买一点开始。你的财务形态是哪一种呢？财务形态有四种，我们每个人都属于其中一种。一，支出大于收入，这么做有何不可呢？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啊，但结果就是经常处在财务灾难的边缘。也许看来生活富足，然而享受的感觉往往因为担心账单和入不敷出而变掉。更大或更多不一定更好。凯伦·欧康纳在《当消费取代感受》这本书中提到了这一层紧张关系。我们常常以为消费会让自己感觉更好，买东西或许可以让我们当下满足，但长此以往可能让我们倍感空虚。有些人永远无法满足，想要更多，他们仰赖欲望而活。 赚钱维持这种生活形态不会带来充实的人生，认为这种生活形态能荣耀神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第二种形态是收支打平，有些人既不借钱但也无法存钱，他们往往感觉自己像是拉到极限的橡皮筋，许多人不得不这样过活。他们用钱谨慎也很节俭，然而一旦出现意外开销，他们就会负债，因为没有闲钱。这种生活形态同样会使我们一直活在紧张边缘，就算有短期收入也很快就会用尽，任何意外的开支都会形成危机。第三是量入为出，这种生活形态乃是遵照圣经的教导，当一名好管家，好好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不向人借钱，并储蓄以为将来或意外的开销做准备，兼顾现在和未来，并预先做好计划。这种生活形态不仅能减轻债务压力，而且因为事前就对主要开销做好安排，像是小孩的教育经费、度假和房屋修缮的费用等等，所以还能创造机会。不少采取这种生活形态的人秉持一个原则，就算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要立刻就买，延迟享受，让他们可以重新考虑并为之祷告。他们不受特价直到今天这一类的强迫推销技巧所诱惑，就算听到，他们的反应也是好吧，那就只能错过了，反正没差，这只表示不该买它而已。这些人在购物前往往会先祷告，主啊，请带领我到对的地方买到对的东西，这么做能减轻压力。第四种形态是支出低于收入，这种生活形态很少见，算是稀有动物了。选择这种生活的人不是别无选择，而是自己决定活得节省，低于实际的消费力。他们学会满足与节约，大方享受神所交托的一切，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事物，不沉迷或执着于拥有更多东西。他们明白，让生命富足的不是拥有或购买。当我们反省自己的财务形态，思考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时，别忘了提醒自己，我们有时会将物质富足当成神的祝福。高级轿车是成功的象征，还是盲从社会标准呢？我们的社会面对多少才够的问题时，答案是越多越好。社会要我们赚得更多，消费更多，拥有更多。你觉得拥有多少才够呢？你的生活属于上面哪一种形态呢？哪一种财务形态能简化你的生活？你希望未来5年能拥有哪一种形态呢？评估经济压力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问一些有关钱的事，钱在你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？思考一下问题，你一天花多少时间担心钱的事情呢？你一天花在想钱或担心钱的时间比祷告的时间还要多吗？当你低落、沮丧或难过时，会买东西来让自己舒坦一些吗？钱有多少程度是你和家人的争执来源呢？拿出你的账单，从消费习惯来看，钱在你生活中的地位为何呢？你觉得你的家庭预算有多明确？是不是全家人都清楚并且有发言权呢？对于意外的支出，你也知道真的有这种事，你有做好计划吗？你和家人会在钱的事上向神祷告，求他指引你们如何运用金钱，好彰显他的国并荣耀他吗？你的答案将带给你启发和帮助。现代文化鼓励我们相信一件事，想要就代表需要，如果负担不起就刷卡或增加工作时数存钱买它。但在我们决定兼职或加班之前，最好先检视一下这项开支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？可以不用花钱就得到吗？我当然不是鼓励偷窃，但能不能用借的呢？还是用租的？还是买二手货？我们需要更有创意一点。清理现有的物品是很有用，没错， 但只要我们继续累积东西，就不可能拥有充实的人生。我们的消费习惯需要改变吗？又要如何才能改变看待物品的方式呢？要做到这一点，可以参考消费明智者怎么做，看看那些没有债务的人，慷慨捐款给慈善团体的人，为了未来而储蓄的人，还有似乎不受金钱和物品奴役的人等等，你可以参考他们的做法。立下决心，在没有回答以下问题之前，绝不再购买非必要的东西。第一，要怎么支付费用？第二，这个东西对生活会有什么好处和坏处？第三，它对其他家人会有什么影响？绝不当场购物，而是花时间跟家人讨论，并且再找三家店比价，看价格是不是最低，找出哪些东西可以刷卡购买，哪些是不行的。只使用必须按月付清的信用卡，通常使用信用卡会让消费增加34%。有些人会谨守家人一起设定的预算，有些人则会另想办法，以取得需要用钱购买的东西。例如，有些教会会举办衣物交换，让教友拿小孩穿不下的衣服来交换合身的衣服。有些家庭会互相看顾小孩，让爸妈暂时放下孩子，而不必额外负担保姆费用。《减量》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建议，他说，试着一个月不买非必需品，看你有没有察觉不同，或实施10%计划，减少10%的非必要物品，减少10%的衣服和饰品，少买10%的日用品，冰箱里的东西减少浪费10%，或这个月的餐费减少10%，10%的改变，影响好像微乎其微，但省下来的金额可能很可观呢。最重要的是记住这一点，钱的真正来源不是工作或投资，而是上帝，一切都是由上帝所赐。当你思考自己的财务形态、金钱和消费习惯，记得你只是神的管家，负责管理他决定交给你的一切。神承诺，只要你当好管家，他就会赐福给你。若是滥用他所给你的一切，就会失去他的祝福。想一想，第一，你在追求财务自由的路上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？第二，你打算如何消除这个障碍呢？第三，你想如何改变自己的金钱观？第四，你有哪些消费习惯需要改变呢？第五，你要怎么让自己开始呢？最后第六，谁是你在追求财务平衡时的好榜样呢？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王宇威所翻译的《减压从心开始，疏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》。下面这首片尾曲是《轻轻松松》。
世界在转动，分分秒秒不停歇，快脚步，不让自己松懈。眼看黑暗渐渐西沉，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，我却不忧虑，我却不着急。 多的忧虑，实在没什么道理，赚得了全世界对我又有何意义，相信真正太阳明天会升起，因我只上帝他掌管，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，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，他帮我一手挑起，我轻轻松松，我快乐自在满足。
我们今天从减压重新开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章，养成节省的习惯。在买东西之前，先问问自己到底是需要还是想要呢？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会接续看到减压重新开始这一本书的第十一章，学习与造成压力的人相处。相信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吧，不要错过了这一章哦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，请你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，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，有是有没有的有哦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绝不着急，太阳明天会升起，因我只上帝他掌管，每一天他不